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天气很冷，但是愿意我们在无论在家里头，在澳门这个地方，都能够因着主的同在，经历心里头的温暖。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爱你的教会，你应说爱你的教会，你爱每一个属于你的人，你爱教会，你的身体，每一个肢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当我们今天早上无论我们在 Auburn， 无论我们在家里头，我们都没有因为地点的分开，我们心里头不能够好好的亲近你，不能够好好的学习奉你的名聚集，学习彼此的交通勉励，学习听你的话。我们早上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无论我们的光景是怎样，我们都可以靠着你的宝贵的宝血来到亲近你。主，你叫我们跟你没有间隔，主，你除去许多的间隔，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当我们要读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求圣灵你自己点火你的话，叫我们心里头不会因为你的话，你的圣经的字句我们看熟了就以为平常。主，你向我们心说话，把你2000年前末世你的仆人所写的话今天点活在我们心里头。主啊，只有你自己启示你的话，否则我们只能够在模糊当中黑暗里头，我们只能够似懂非懂。所以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认识你的心意，以致我们看见你，看见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活过来，更活泼的来爱你，来跟从你。我们求主用高摩讲的，高摩听的，我们求主，当我们提到你的心意，讲到你的教会的时候，主啊，你自己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叫撒旦蒙羞，你用你的宝血四面包围我们，保守我们，以致我们跟你的相交没有阻隔，我们丰富的能够经历你的同在。主，你也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等候你来听你，你是讲的跟听的都应作早上的你的话，能够一同的蒙恩典。我们把感谢赞美把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的。你说你爱你的教会，为教会舍命，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自从去年开始，靠着主的恩典，我就学习跟大家一段一段的来交通以弗所书。上次我们看过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上半段，讲到得救本福恩也应作信。今天我盼望能够跟大家看第二章的下半段，从第二章的11节到22节，交通一个主题，就是在神家里头同被建造。我盼望把这段的经文分成三段来跟大家交通，11到12节、13到19节和20到22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不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我们在家里头也好，在这里坐在这里，我们一同读一次。读的时候，我们求主把他的话说在我们心里头。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是
我们等弟兄们把那个画面呢弄得好一点，我们读一遍。好了，我们读一遍。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的中间间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作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使徒保罗说，以弗所的信徒是从前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是被看成是不洁净的，是你我其实从前也是这样。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时我们无份与神跟他选民设立的盟约和应许，和活在世上呢，我们是没有神，当然也不会有指望。上一个世纪有一个文学家 C.S. Lewis 鲁伊斯，他曾经这样说过，人类历史是个漫长可怕的故事，讲到人类如何尝试在神以外寻找自己快乐的东西。然后他继续说，从这些无指望的尝试里头带来几乎所有我们称之为人类历史，就是金钱、贫穷、野心、战争、卖淫、社会阶层、帝国、奴隶，是一个讲到人类如何尝试在神以外寻找叫自己快乐的东西而带来的漫长可怕的故事。一个与基督无份无关的人，是一个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世界。你今天是否仍旧是一个与基督无份无关的人呢？可能你说，我从小就是生在基督徒家庭，从小就是跟大人一起去礼拜堂，从小甚至我家里头也是有礼拜的，从小就听过基督的故事。但是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信靠主耶稣，你就没有 基督进到你的心里头，你就还没有与基督发生生命的关系，这样你仍旧是一个与基督无份无关的人，活在世上没有真实的指望。如果是这样，盼望你假如悔改，真心的相信，相信主耶稣，跟随他。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就是13到19节，讲到我们如今是神家里的人。前一段讲到我们是外人，局外人，这一段讲到我们如今是神家里的人。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人，并且是越走越远。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不也是离开神和他的真理越来越远吗？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假冒为善的人，不是有很多不公平，包括欺负欺压弱势社群的人和事吗？甚至是制度吗？就好像我们最近身为澳洲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戴森·黑顿，他本来是为着我和代表澳洲的人民在澳洲司法制度最高的法院里头审理案件，他自己却被指控好些年前在位期间曾经向多位年轻的员工进行性侵犯。另一方面，世界上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错说成对，把对说成错，不是黑白不分吗？把黑讲成灰，把灰讲成白，把白色讲成灰色，把灰色讲成黑色，把明显的错事情讲到是中性的，讲成是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并且把不道德的事讲成是个人的自由跟权利，甚至是引以为荣的，又或者把美好合理的事情讲成是众多看法的其中一种，说凡事都没有绝对的真理，甚至当人表达真理的时候，由于这些真相或者道理不受旁边人欢迎，就变成所谓的政治上不正确 political incorrect， 更会遭受到歧视甚至逼迫。这叫我们想起旧约的以赛亚书5:20-24，那里说，祸哉那些称为善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以智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碎屑，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世界就是这样，世界是这样，你我个人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基督，你我都会是一个越走越远的人，越走会越变得可怜甚至可怕的人。但是感谢神，如今却在基督里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不单只靠宝血得清净，每一个信主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个清净啊， 是亲近到一个地步，是在基督里面的，是何等的亲近呢？因着这一种在基督生命里头亲近的连结，我们可以享用基督里面他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可以没有间隔的享受基督自己。只要我们愿意分别时间亲近他，享受他，他就必亲近我们。我们很感恩，但是外邦人，本来外邦人的我们，不单只自己能够亲近神，也同时能够与犹太人和睦了，因为基督就成了和睦。当时犹太人看外邦人为不洁净的，甚至称呼他们为狗，轻看他们，觉得他们不好的，觉得自己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有神跟他们立了圣约，但是说外邦人是拜偶像的族类，是没有受割礼不洁净的民族。外邦人对犹太人也不很友善的，觉得他们很奇怪很离群，会嘲笑他们，常常欺负他们，甚至逼迫他们。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都是不太好，甚至是彼此猜疑和仇恨的。但是现在因为主耶稣，他们中间间断的墙在基督里面被拆了，并且彼此之间的冤仇被废掉了。正如14-16节所说的，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为了中间间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两下合而为一，是因为基督以自己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废掉了之间的冤仇，将两下结作自己，造成了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他们中间的和睦。借着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叫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能够一起到神面前与神和好。基督不单只借着自己的宝血叫我们一个一个人去与神和好，也借着自己的身体成就了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之间的和睦。14节的因他使我们和睦这句话，在原文里头其实是因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睦，并且这里的和睦这个字，在新约希腊原文里头就是平安这个字。所以这里因他使我们和睦，更准确的翻译可以翻成说，因他就是我们的平安。事实上，一个因为受伤而憎恨对方的人，怎能够越来越彻底的去饶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除非他是越过越经历基督宝血的洁净和医治，越过越经历基督做他的平安，基督成为他的安全感，基督成为他的安稳跟保障，他才能够很彻底的，越来越彻底的去饶恕。两个互相伤害和彼此怀恨的人，怎能够彼此和睦呢？除非这两个人都分别的得着基督宝血的赦免和洁净，接受基督的医治和安慰， 分别的经历基督做他的平安，做他安稳的保障。这样呢，这两个人才能够一起彼此认罪，彼此饶恕，互相代求，不单指个人的意志，也叫原来受伤害的关系的意志的更新。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平安，这是我们跟彼此之间拆为了中间间断的墙，可以拆毁了，废掉冤仇，彼此真实的和睦和彼此共处的基础。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里讲到这个归为一体的新人呢，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因为福音所组成，在基督里头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很美丽的图画，但他们不单指自己得着，他们也去继续的把这一个和平的福音，就是叫人与神和睦，叫人与人和睦的福音去传讲。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再传给在本来远离在远处的外邦人，叫他们信主，就好像当时的以弗所信徒一样。也因着这个缘故，福音传到我们今天这么远，时间这么远，地点这么远的人，叫我们都一同得着这个和睦的福音。同时，这个新人呢，当时在第一世纪也传给比较接近的接近神的在近处的犹太人，叫他们不单只在外面做犹太人，更是在里面做真犹太人，就是因信基督做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以致当一个外邦人看到一个犹太人的时候，我是指做一个信主的外邦人看这个信主的犹太人的时候，他就不会看他是犹太人，他就看他是一个基督里头的人，一个亲爱的弟兄，没有冤仇，没有分别。因为犹太人看见一个信主的外邦人，是看见个亲爱的弟兄。我们感谢神。十八、十九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样外邦人和犹太人两下都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进到父神面前，一起同坐过名，一同成为神家里的人。在这里十九节所说的客女，在新约希腊原文是跟十二节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以外，这个字有同一个字根，意思是指邻居或者外国人。所以每一个真实信主的基督徒，他在神的国里头不再是外国人，不再是客女，乃是与其他的信徒一起做神的国民。可能我们是澳洲的公民、国民，中国的公民，或者英国、美国的公民，这个只是我们地上的公民的身份。因为我们真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们真正的国王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清楚地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是暂时居住在澳洲、中国、英国或者美国。我们最主要的身份乃是做天国的子民，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要来服侍我们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遵守天国的法律，爱我们天国的国王，为他把他的国和他的国权更多的建立在一个一个的人心里头，让他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为他的国得着更多的国民。我们不单只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也是神家里头的人。这里十九节所说的外人，在新约希腊原文是十二节的局外人，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陌生人或者客人。所以每一个真实信主的基督徒，他在神家里头不再是陌生人了，不再是邻居甚至客人了，乃是家里头的人，在神家里头都做神家里的人。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竟然能够加入进到神的家里头，成为神家的一份子。我们这个字啊，神家听得太习惯了，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神的家本来只有三个成员，就是圣父、圣子跟圣灵。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父与子在圣灵里面，他们三位在神的家里头是非常融洽的，非常亲密的，非常圣洁的，彼此同心，彼此相爱，彼此享受，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的。本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加入这个家，但是因为父神爱他独生的儿子，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配偶，为着神这个永远的旨意，神要把教会加进来。也因为神爱人，神要把他的爱和丰富要给人，要向人分享，所以他要得着众子。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与人亲密的交通，他要扩充这个家，所以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的人，呼召他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在这个家里头的人，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澳洲人和中国人，不分讲英语的或者讲中文的，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的，讲福清话的或者上海话的，不分做大老板的或者做小员工的。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他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废掉了彼此中间的冤仇，不单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墙，更是拆毁了神家里头各样的分门别类间断的墙，被同一个圣灵感动，带领进到神的家里头。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所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下面十一节就说了， 在这并不分希利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个家是属于他们大家的，他们呢也是属于这个家的。上面我们第一段11节，我们看过以前我们是外人，从第二段13到19节，我们也看过如今我们是神家里头的人。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段，就是20到22节，是讲到同被建造。19节讲到我们是住在神家里头的人，现在呢在20到22节是讲到我们本身，我们自己就是这一个要被建造的房屋。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节讲到我们这一帮被呼召加入神家的人需要被建造起来。怎样建造？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些使徒和先知就是后面第三章里头所说到神把有关教会的奥秘启示给初期教会的使徒和先知们，他们把这个神所给的启示已经写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好叫历代的教会能够被建立在神所启示给他们的真理上，而且他们按照这个神所给的启示也已经把建造的根基立好了。好像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这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因此在属灵的建造工程上，我们需要以圣经主的话来作为真理的根基，不能够以群众的喜好或者期望来建造，不能够因为群众的喜欢追求健康财富成功，我们就把福音的焦点从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转移到地上的祝福，好像今天所谓的繁荣福音或者是成功福音一样。虽然有人宁愿这样用草木和谐去建造，好像这样的建造很快很大很显眼，但是却经不起风吹雨打火烧。我们却要学习用金银宝石去建造。教会是这样，在个人也是一样。当神在你我身上要建造我们的时候，要你我经历火炼的时候，你我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这个火炼会教我们的信心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信主的姊妹正在身处于一个很大的难处里头。有一天她去了一个银匠的工地，在她那里她就定睛看着这个银匠正在用火炼银子。过了好一会，这个姊妹就问银匠说，你炼的银子的时候是否都需要整段时间坐在火面前用手拿着承托银子的器具呢？银匠回答说，是的， 不单止我要长时间坐在那里，拿着银子安定在火的中间最热的地方去烧它，我的眼睛也要不停地留心看着这个银子，它被火烧的时候那个状态。因为如果我一不小心呢，银子在火里头的时间稍微超出一点点了，这个银子会被火烧坏的。姊妹在那里再看，又想了一想，又再问这个银匠说，那么你怎样能够知道这个银子几时才是完全被炼净的呢？你才是完工的呢？银匠微笑地回答他说，哦，这个很容易，就是当我在银子上面看见我自己的影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完工了。这个姊妹想了又想，她仿佛从银匠身上领悟出一些的亮光，面上慢慢的露出笑容了，然后跟银匠说谢谢道别，他就离开了。听见这个故事，你想起什么？如果你我今天正在一个佛念的当中，不要怕，只要信，记得神正在用他慈爱智慧的眼睛留心地看着你，用他大能的手握着你，看顾你，一直从你身上看顾，一直能够从你身上看见他自己的美丽形象。我们是很安全的。英文有一句话说 In good hands， 很安全。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血在这里建这个根基上面建造，但是我们却学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后面又说，在这个建造里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主耶稣是整个建造的头块，最重要的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奠定基础稳固的基石，是作为我们建造的标准，是宝贵的房角石。这里提醒我们，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头，只有主耶稣才是建造的标准。在神家里头，无论什么人，哪怕是个最属灵的人，我们都不能够把他的话来代替主自己的话，他所讲的话我们不能够都照单全收，而是需要用主的话来对照人的话。这是在神家里头，活在基督身体当中的里头的一个保护，是对神的仆人和神的群羊的保护，是对我们的弟兄的爱，我们的姊妹的爱，和我们自己的保护。因为只有基督耶稣自己才是房角石。21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里各房原文里头可以翻作全房，整个房，这样翻译就更贴近前后文。意思就是说，整个房屋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很合适的联络在一起的。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一对凌乱的石头和一个建造好的房屋有什么分别呢？或者说一对凌乱的石头怎样才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房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就是这些一块一块的石头的棱角，都需要按照建筑房屋的神所设计合适的形状和尺寸而被缩平的，我们才能够跟旁边的石头好好的配合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被神通过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和训练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为着个人属灵生命真实的成长，为着更认识主的慈爱和恩典，为着叫神的房屋能够更早通达的被建造起来，让我们都全心忍耐，依靠主够用的恩典，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每一块石头被放的位置其实都不同，有一些是放在被显眼比较显眼的地方，有一些是比较隐藏的位置，有一些大块一点，有一些小块一点，叫整个房屋靠着主年了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无论我自己的那块石头的位置是怎样，无论我是大或小，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那位主住在里头，我们所爱的主人能够住得舒服，有所享受，有所安息。正如下面22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愿意这个心态成为真实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之前20节讲到建造，这里讲到同被建造，同一起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属灵不能够满足神的，无论你被火炼的是火炼的银子是多么的纯净，只有你呢，神不能得满足。如果你只有个人，你自己也会失去神要命定那个很丰满的福气的。神特别祝福同心和睦同居。诗篇133篇那里说，诗篇里头很短的一篇，那里说整篇的诗，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因为在那里，在这个和睦同居里头有神自己的享受，所以是蛮有福气的。一个房子无论多豪华漂亮，如果没有人住是很冷清的。甚至有人住在里头，但是如果只有家主在那里住，孤零零的一个人，也叫人不好受。假如有其他家人呢，有不少的家人，但是他们都在吵吵闹闹，互相争斗，好像小孩子抢饭去，实在叫人感觉痛苦啊。小孩子抢饭去，我们觉得可能蛮可爱，看见大人打架就很辛苦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来到澳洲工作，很不适应，很辛苦，很有挫败感，不喜欢那个工作，很累，但是回到家呢， 妻子呢？就欢迎我进到家，也鼓励孩子欢迎我进到家。吃饭了，妻子就欣赏说啊，爸爸，谢谢爸爸这么劳苦，这么辛苦工作，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有饭吃，有晚餐。在孩子面前这样讲，鼓励孩子要有感恩的心。我这么累的身体，这么多的压力，回到家里头，看见有妻子的爱，看见有孩子的感恩，我就很舒服，能够放松。一个家最叫一个人享受是什么？不是外面的豪华，不是物质的丰富，那是家人的融洽，有爱。不单只看见家人爱自己啊，你看见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彼此相爱的。有时候我看见一些弟兄、弟子那些小孩子，那些这弟兄姊妹的孩子，小孩子他们的兄弟姊妹里头很融洽的，彼此关心、彼此照顾，我觉得很美啊。做父母的看见孩子是彼此相爱的，多美呢！所以做一个父亲、做一个家主啊，不单只觉得有家人爱，感觉开心啊。如果你只是感觉有家人爱你，你看见他们都彼此吵架的，你怎能够开心呢？但是当神看见他的家，不单只一个一个属于他的人爱他，真实爱他的时候，这些人都会彼此相爱的，神是很舒服，很享受。对不起，我要占用一些时间，因为今天我对不起啊，今天迟了开始，所以我怕能够讲多一点，对不起啊。如果你早一点离去也可以。我记得 Abraham 我的儿子，他小的时候，好几年前，他读圣经读到大卫，他觉得大卫这个人不够好，对一些他觉得为什么是大卫不好，他说为什么他对一些描述过他的人不够厚道，怀恨在心，不够宽容，甚至奸淫谋杀，甚至对自己的忠心的将领杀了。我当时尝试为了大卫讲好说话，说他好啊，但是我心里头也不是很完全的理解，为什么在旧约神多次的在圣经里头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王，多次以他作为榜样和标准呢？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循我的旨意。后来我才明白，不错，大卫有不少不好的东西和历史，但是他有一样是非常抓到神的心的，就是他爱神的家，爱主的圣殿，他爱神所非常钟爱的，他就赢得神的心了。虽然他自己可能还不是很懂得什么叫神永远的旨意，他其实他在爱神心里那个对神非常重要的永远旨意，他这样的爱，神就看中了大卫，因为他要住在人的中间，他要为他的儿子，他要得着他的种子，他要扩大他的家。你愿意为着爱他，因此爱他的家吗？在神的家里头，神不是看外面有很多的活动，也不是看外面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身在神的家，也不是看什么的有多少的工作，最重要的，神是看见在家里头有爱，一个一个的家人对他有真实的爱，有更多的亲近，有更多的信靠，看见他的家，他的孩子们彼此学习真实的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照顾，彼此带到。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们，很多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的爱我们，你说你爱你的教会，为教会舍命，为着这个缘故，你也对我们每一个个人说，主是爱我的，为我舍己。主，我们来到你跟前，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你的爱，也看见你的心肠，以致我们无论在什么的处境，是怎样的，做什么的工作，说什么语言，我们都能够因着爱你，我们能够学习爱你的家，能够学习爱你，也学习爱弟兄，好叫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你，好叫我们的爱成为向你的敬拜，真实的颂赞，高举你的名，叫你自己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
感谢华省弟兄给我们分享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是白饼聚会，不论你是在家里或者在会所这里，我们都是同饮主的一个杯，同摆主一个饼，所以我们不论在家里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